深宅大院。好，注意下面这一段，我觉得讲到了一个做厨房的为难。他说，你们大户人家深宅大院，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你们哪里知道做厨房的困难啊？你们吃三餐之外，又要喝下午茶，又要吃宵夜，我们应付哪里应付得了？我觉得《红楼梦》的了不起是从不同的立场在看事情。所以那个小莲花很委屈，说我们要吃个鸡蛋你都不给我们。可是从主厨的人说，你知道不是你们，一天如果十个房间的人都要十个东西，十个丫头要十个东西，我们真的要忙死掉了。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立场。好的文学永远没有结论，好的文学永远是一种罗生门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好的文学本来就应该让公说公的理，婆说婆的理，它才是好的文学。因为读者会在里面看到人世间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委屈。如果作者站在哪一边，这个文学就不好看啊。就是如果作者为柳家的说话，就是偏见；如果作者为小莲花说话，也是偏见。可是现在你会发现，到底是小莲花对还是柳家的对，作者没有讲，他只让我们看到两边的为难。好，所以柳家的就讲说，你们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你们只知道鸡蛋是平常的东西，哪里知道外头买卖的形式。这是了不起的，大家最近特别有感觉，就是我不过要吃个葱油饼都不给我吃。可是柳家的就，你知道现在葱有多贵，因为我们会觉得葱怎么会没有，因为葱你买菜他就会送的。好，所以这里说，你们哪里知道外面买卖的形式，你们就觉得鸡蛋很普通，可是你不知道最近鸡蛋就是最缺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曹雪芹的了不起，因为他听到民间所有的委屈，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放在语言。所以这个柳家的就说，你们哪里知道这个为难。他说，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根都没得吃还有呢。所以这里面有一种伤心，说你们富贵人家在上面，你们哪里知道有一天人会到草根都没得吃啊。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被大人教训，就是说你别挑三拣四，有一天连草根都没得吃。因为他们经历过战乱，他们经历过荒灾，他们会讲出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话。可是今天你跟年轻一代讲说有一天连草根都没有得吃，他说我干嘛要吃草根，那我多的是麦当劳可以吃。那其实你很难责备他，因为他没有那个经验。可是有时候真的很害怕，现在在所有的人类的灾难发生之后，你忽然发现说有一天人类到底可以吃什么。口蹄疫，然后你不能吃所有的牛羊猪，禽流感你不能吃所有的鸡，然后石斑也不能吃，所有的东西不能吃之后，他可以吃什么东西？那这个主厨就跟他说，你们别这么得意，有一天会连草根都没得吃。我劝你们细米白饭啊，你们每一天有细米有白饭，每天有肥鸡大鸭子，你们就将就些吧，不要再挑三挑四，还要吃什么鸡蛋炖的嫩嫩的，就有一点委屈，说你不知道做厨房的为难。你们吃腻了格啊，就是你们那个横膈膜都吃得油腻了，每天就要闹出新事情来啊，就是因为吃腻了东西就想换新的东西出来。他说鸡蛋豆腐又是面筋又是什么酱萝卜炸，每天要换口味。好，这里面当然又有另外一种为难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你会觉得今天吃鸡鸭鱼肉真的大家都不稀罕啊，听到什么宜兰用老方法做出来的豆腐乳，你就千里迢迢跑去那边去买了一瓶过来。那个其实就是柳家的讲的，就是说因为什么东西都吃腻了，想要吃一些特别的东西。所以等一下你就会发现，他说有一天宝钗跟探春说想吃那个炒枸杞芽。枸杞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台湾很多炖鸡汤的时候，那个红色的枸杞滋补的，可他们不是吃枸杞，是枸杞的那个嫩芽，用那个东西用油炒的。好，所以你就会看到说《红楼梦》里面吃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鸡鸭鱼肉，绝对是很特别的东西。然后那个晴雯等一下想要吃的是芦蒿，芦蒿是一种野菜，你现在在上海大概这个季节就吃得到芦蒿，是一种摘出来的野菜，荠菜、芦蒿，有一种叫草头，大概我这个季节如果去上海我一定会吃的那种菜，因为它不是养殖的，就是山野里面的野菜，就有点像我们吃山苏。 因为我们知道山苏一隔夜就不太好吃了，就老了，就是山苏前面的一点点那个嫩芽的东西，所以你就会觉得，哎，自己也被这个柳家的骂了一顿，就是你们细米白饭、肥鸡大鸭子吃的已经腻了，就每天在想新花样，想要吃这种东西。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他也没有错，因为他就是觉得我每天吃鸡鸭鱼肉干嘛啊，就想换一点口味。他说，你要知道，我不是答应你们，我答应你们以后，每一个地方答应一样就是十来样，如果有十个地方就有十来样。因为我们知道大观园有潇湘馆，有这个迎春、惜春，有探春，有宝钗、史湘云，我答应一个人就是十来样，我别伺候头层主子，我只伺候你们二层主子。这个话就有点难听了，就说头层主子就是宝玉、黛玉，二层主子就是思琪、晴雯，我每天应付你们这些丫头来应付不了，我要不要给那些主人做菜？好，所以这个柳家的就为难得不得了。莲花听了以后就红了脸啊，意思说你又骂我骂了半天。他说我天天跟你要什么，你说上两车子的话啊，你就说了一大堆。我叫你来不过是为了便宜，那还为了什么？那前天小燕儿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，你怎么忙的赶快说要用猪肉炒呢还是鸡肉炒？好，注意，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，这里并不是为了菜吵架，是派系。因为晴雯是谁？晴雯是宝玉身边最得力的丫头，她意思说你的那个五儿要进去做丫头，所以你就巴结宝玉的人，所以宝玉那边的丫头说要吃芦蒿，你就巴结得不得了，说要用猪肉炒呢还是鸡肉炒，你这么奉承她。我今天要一个鸡蛋你就说没有，那么意思说迎春没有宝玉重要，所以你就巴结宝玉。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是派系？好，就说你今天对那个人那么好，那我来就没有用了。好，所以《红楼梦》特别注意一下，里面讲话全部在讲人际关系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特别有趣，就是说那个晴雯有一天想吃芦蒿，晴雯的地位绝对比思琪要重要，所以想吃芦蒿比鸡蛋要更难。我们知道芦蒿那个野菜不是很容易得到的，想要吃芦蒿，然后这个柳家的就巴结得不得了，说要用猪肉炒呢还是用鸡肉炒。你看到晴雯的回答说我要吃素的，我要用面筋炒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到面筋炒的芦蒿。所以你会觉得哇，真厉害，这些丫头们吃的东西是这么挑嘴的，就是鸡肉跟猪肉对他们根本不是不当一回事，他哪里会在意鸡肉跟猪肉，用面筋去炒那个芦蒿，这才是了不起的，因为完全是素的一道素菜而已。可是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面筋大概可以用机械的方法做出来，古代的面筋是面粉一直洗洗出来的，那个面筋它是最费工的东西，所以过去那个面筋绝对不是它的材料贵，而是它的功夫贵。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真正用手洗那个面粉，一直洗一直洗出最后的面筋出来，所以那个难得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体会。我们说哦，我们去买一罐做出来的面筋，可是真正的那个面筋在以前传统的做法是用水这样一直洗，洗出了最后粘性最高的那个面筋。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爱玉冰也是，就洗那个爱玉，一直洗，洗出那个爱玉出来。所以这些部分有一些东西是跟因为传统的产业里面它的难得性。晴雯还特别交代要用面筋炒，而且少搁一点油啊，注意这些细节都是我们今天有些富贵人家也会做的，就说哎，我不要太油。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去餐厅说油少一点哦，盐少一点，味精不要放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讲究的养生，《红楼梦》里面的这些丫头们也早都知道了，因为她不要油的东西，因为油太多了。所以其实人生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，而是说平衡。如果鸡鸭鱼肉吃腻了，最后它就是面筋炒芦蒿，而且油要少搁一点，他才呈现出他的贵气出来。所以很多人认为《红楼梦》八十回以后就少掉这个东西，因为后八十回的作者有可能没有富贵过，所以每次讲富贵的东西就是大鱼大肉，大家就觉得哎，怎么不对了。因为以前《红楼梦》最富贵的人不是吃大鱼大肉，是 吃那个芦蒿炒面筋，而且油要少放一点。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说哎，我们这边专门做《红楼梦》的菜，然后端上来大鱼大肉，你就真是倒胃口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红楼梦。因为红楼梦绝对不是红楼梦吃茄子，对不对？用鸡汤煨的茄子叫茄鲞，红楼梦吃芦蒿炒面筋，红楼梦吃爆炒的枸杞芽。你可以看到红楼梦吃的东西都是我们今天讲的野菜。 大概才是他上层阶级吃的最素淡的这个东西。